今日嘅國際讀書會啦，想介紹一本書，係表面上同我哋好似唔關事，但其實咧係完全喺入邊可以揾到香港人喺海外嘅鏡像。呢本書咧就叫做《來自北京的祝福》啦，《Blessings from Beijing》。睇個書名咧，似乎唔好知佢想講乜嘢，但我哋睇翻佢中文冇翻譯嘅副題，就叫做Inside China's Soft Power War on Tibet。咁呢個所謂嘅軟實力咧，其實更加精准咧，係應該用翻而家。最 updated 嘅 term 啦，即係鋭實力啦，sharp power。咁我哋就明佢講乜嘢。咁呢本書咧，其實就係講緊中國點樣去通過種族嘅方式影響海外嘅藏人社群。而藏人嘅社群，亦都即係好多朋友覺得香港人嘅一個榜樣嚟嘅。咁但係佢哋究竟點樣被影響咧？佢作者啦，Bruno 喺英國 LSE 畢業啦，做記者做編輯，咁就長期去訪問咗好多海外嘅藏人，包括咗喺北部印度嘅達蘭薩拉克。達蘭薩拉就係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嘅地方啦，亦都係達賴喇嘛居住嘅地方。咁其實講起我自己10年前咧，都去過當地，亦都試過即係單對單咁樣訪問達賴喇嘛嘅。咁用翻香港幾年前嘅潮語啦，都可以咁講，我見過，我真係見過。咁但係當時訪問佢嘅一啲嘅內容啦，到而家我都未刊登出嚟嘅。咁好多嘅內容其實同呢一本書所問嘅問題都係異曲同工嘅，就究竟海外藏人社群可以點樣去走下一步呢？表面上啦，流亡嘅藏人起碼佢哋有一個流亡政府嚇，有一個世界級神級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嘅領袖，即係達賴喇嘛啦。有一個自成一家嘅藏傳佛教作為佢哋嘅信仰啦，而且呢個流傳咗好耐好耐，並唔係憑空創造嘅啦。印度政府都有一片土地係安置流亡嘅西藏人，雖然佢哋係流亡咗60年啦，但依然係有國際關注度啊，似乎一切咧都係榜樣。但係正如呢本書咁講啦，仔細睇考察問題咧係相當唔少嘅。中國為咗針對海外嘅藏人咧，首先係自然不斷進行大外宣啦、大內宣啦，除咗係對內不斷將西藏批評為搞。藏獨啊、分離主義啊、跟住有恐怖主義啊等等嚇，呢一種嘅宣傳手法咧，同今時今日佢宣傳香港嘅種種咧，其實係一模一樣嘅。你見到成個中宣部都係用緊同樣嘅 formula，佢覺得喺西藏 work，喺新疆又 work，咁自然咧，亦都覺得喺香港或者以後嘅台灣都譬如係咁宣傳啦。咁呢啲外宣自然係除咗宣傳頭先我哋講嘅種種負面形象之外咧，亦都宣傳翻西藏中國管治嘅自治區嘅所謂嘅發展優勢嚇。咁由於海外嘅藏人普遍咧都唔係咁有錢啦，呢類嘅宣傳就算唔足以將佢哋吸引翻去西藏嘅自治區，亦都足以喺海外製造分化。咁佢哋自然亦都會問啦，點解我哋嘅流亡政府或者我哋嘅 host family，譬如話印度嚇，唔可以改善我哋嘅生活咧？點解印度有民主，點解佢哋又唔夠中國發展得咁有錢咧？呢類問題咧，只要不斷問，就會揮之不去。正如呢位作者所考察啦，喺尼泊爾嘅邊境嚇，從來都係有好多藏人通過尼泊爾嘅邊境走過去南亞，但係唔少嘅藏民據說咧都係中國嘅 agent，專門咧就負責監控同路人，無論真真假假，邊個係邊個唔係，咁樣嘅氣氛自然就好影響互信啦。藏人本來就係最容易互信任嘅一群人啦，咁但係咁樣影響法，究竟佢哋有幾容易團結咧？至於用其他嘅方式刻意咁樣製造海外藏人嘅內訌，更加係中國嘅拿手手段啦。就算達賴喇嘛嘅地位係幾咁神級啊，中國咧都係揾到機會分化嘅。例如達賴喇嘛幾年前咧係明言係唔鼓勵藏人去崇拜洪天宗，即係一個宗教嘅支派啦。中國咧就啱相反啦，就刻意咁樣鼓勵藏人嘅，咁你哋就崇拜洪天宗啦，咁就刻意製造對立同埋分化，亦都通過白手套去為佢競爭對手提供資源嘅。然後咧就宣傳達賴啦，話呢個都係獨裁者啦，完全唔係搞民主啦，仲係信緊中古西藏嘅一套啦，壓迫少數派。跟住又壓迫呢、即係農奴啊，即係唔同階級分子啊，即係自己係有錢啊、貴族諸如此類，即係呢啲咁樣嘅宣傳咧，其實自古以來都有啦。而 explore 所謂温和派、激進派啊，或者唔同嘅信仰嘅正統之爭，一定咧就係中國最擅長嘅事，亦都一定出現喺任何嘅海外社群。任何矛盾根據共產黨嘅矛盾論就係可乘之機啦。咁西藏又點可以例外呢？當然啦，穆克達賴喇嘛本人咧，更加係中國嘅常規動作啦。自從中國崛起啦，自信好強啦，就相信鋭實力同埋錢大晒係可以解決一切嘅，就唔再願意通過談判啊、和解等等去處理問題。西藏咧，自此就成為純粹單純被打壓嘅對象，有所謂嘅迫力手段，但係就冇菩薩嘅心腸啦。對達賴喇嘛嘅打壓咧，就更加變得空前啦，包括咗向世界各國施壓， 唔俾達賴見到各國嘅元首啊！呢啲而家我哋就好熟口熟面啦。甚至達賴外訪咧，每一次去到邊度咧，中國政府都會通過當地嘅代理人咧去施壓，就話唔再簽單啊、cut 單啊、斷水斷糧啊等等嚇。至於同情西藏嘅企業啊、表態嘅媒體啊同埋名人咧，自然亦都一律獲得杯葛嘅。呢啲嘅對待喺今時今日對待新疆棉，我哋已經見識過啦。但係對西藏其實咁樣嘅作風已經係持續咗十幾廿年啦。而好似尼泊爾咁樣嘅小國啦，近年特別係地震之後咧，好靠中國"一帶一路"嘅支援啊，咁亦都變咗中國嘅附庸國。好多時候，藏人喺當地嘅活動示威咧，都會受到中國軍警直接嘅打壓，又或者係尼泊爾軍警就成為咗中國嘅代理人嚇。呢一種嘅行為咧，慢慢積非成是，見怪不怪。咁藏人喺當地嘅活動亦都好受到影響，甚至會被遣返翻去中國添。咁呢啲嘅鋭實力咧，就都係希望喺海外藏人當中製造一種悲情、絕望 （desperation） 嘅意識。我哋做咩都冇用噶啦，只會越嚟越衰。咁呢啲放負嘅精神喺網絡時代特別容易滋生，香港人自然亦都係毫不陌生。客观咁讲，喺海外藏人嘅问题咧，唔系完全都系因为所谓嚟自北京嘅祝福啦，或者中国嘅因素啦，自己亦都有其他嘅问题。例如佢哋嘅流亡议会咧，虽然系用民主嘅制度，但系基本上无权无势，亦都冇几多钱可以去 allocate。咁一班政客搞咗咁耐，只能喺入边即系不断无休止咁样私怨内斗，做唔到实事，个威望咧自然就唔会高啦。每日嘅活动咧就系做即系流亡分子最中意嘅行为，即系捉鬼啦。咁样落去咧，连对藏人佢哋喺民主制度嘅信心咧，亦都受到影响嘅。另一方面啦，虽然唔少嘅西方人啦，特别系游客啦，都系好喜欢西藏嘅文化、藏传佛教等等，但系佢哋如果到咗达兰萨拉咧，亦都会好似当年啲 hippies 咁样，认为当地系一个可以玩乐嘅天堂，带嚟廉价嘅酒精同埋毒品。西藏嘅新一代啦，佢哋见唔到出路，咁亦都好容易沉迷毒海啦。呢个系变咗一个好大嘅社会问题。達賴喇嘛話唔應該用宗教解決，應該用政治解決。咁但係呢啲社會問題其實係好結構性嘅，又點樣解決呢？加上喺印度嘅藏人咧，其實並唔容易得到難民嘅身份，亦都唔容易得到印度嘅公民身份。長期咧就係一種好揾唔到自己身份嘅狀態。呢樣嘢對佢哋經濟狀態自然有好大嘅直接嘅衝擊啦。例如佢哋要置業也好，創業也好，因為佢哋冇身份啊，咁就要靠其他嘅手段。譬如话通过印度人做白手套啦，成为佢嘅 partner。咁但系咁样嘅做法咧，其实好难有长远规划嘅。任何风吹草动或者系政策改变，佢哋嘅资产就可以化为乌有。所以佢哋其实长远嚟讲，亦都好难揾到点样可以有一个 stable 嘅 income， 或者系一个长远嘅人生嘅生涯规划。再加上咧，印度虽然系容许达赖喇嘛带嚟海外流亡嘅藏人，但系咧佢哋都唔可以话全心全意咁样撑西藏，只系用翻藏人作为一张牌同中国。讨价还价，咁一落去，印度人同埋藏人嘅社群之间，自然亦都有矛盾同埋冲突。正如头先咁讲啦，任何矛盾同埋冲突对中国嚟讲都系机遇，对共产党嚟讲，矛盾论系一大心法。结果，达赖喇嘛嘅藏人咧开始老化啦，年轻一代咧佢哋觉得咁样落去都唔系办法，咁但系又揾唔到其他嘅 solutions， 咁只能够向西方再望。咁希望离开印度啦，直接去到西方国家，譬如美国啊、加拿大、澳洲咁样去重新建立天地。咁呢个趋势咧，其实系无可避免嘅。特别系到咗十四世达赖，即系而家呢一位达赖圆寂之后啦，达兰萨拉嘅政府可能得翻个空壳啦。更加多海外藏人去到美国，呢、这个似乎亦都系网络时代必经嘅阶段。香港人对呢样嘢反而就会好熟悉。当藏人去到美国之后咧，去维持自身嘅传承啊文化就会更加困难啦。点样可以避免完全彻底融入西方嘅文化？点样可以继续 keep 翻自己藏人嘅身份认同，但又不至于去到唐人街化或者叫藏人街化咧？呢、这个就系佢哋嘅冲击啦。咁所以海外喺美国嘅藏人咧就开始集资搞佢哋嘅中心、信仰啦、娱乐啦、政治啦、结社啦，全部都喺当地做，就希望建立翻一个海外嘅社群。咁系咪会成功咧？我哋唔知道，但系网络时代有危有机，呢、这个正正系而家海外藏人嘅趋势，亦都应该系香港人喺海外嘅一个大趋势。 头先我哋讲嘅故事好似好矛盾，好似好陌生，但系其实我哋睇翻转头，中国既然用得呢啲方式处理西藏，对待香港只会更加严苛。香港人比藏人有钱得多，国际网络比西藏人强得多，适应世界嘅能力、外语嘅水平，亦都远远比西藏去强。咁有钱、有能力、有国际网络，如果成咗气候，对北京嚟讲，岂不是更大嘅挑战？北京对西藏都要咁严苛咁打压，但对海外香港人以后又会做啲乜嘢呢？海外藏人佢哋习惯咗每日都会被监控，佢哋嘅电邮，包括咗流亡政府嘅电邮，全天候都系被中国 hack。咁香港人喺海外又系咪习惯咗呢一套呢？面对咁样嘅打压，究竟又可以点样去自处呢？但系讲咗咁多问题，呢本书最后嘅结论都系正面嘅。佢会相信西藏嘅文化喺全世界始终都系独一无二，西藏人嘅身份认同千锤百炼系唔可能通过打压而消除嘅。当今时今日，世界对中国嘅锐实力加强咗警惕，中国对待新疆、西藏或者香港、台湾嘅手法，正正系一个好好嘅反面教材。如果西方对中国嘅锐实力系觉得有问题嘅，呢、这个作风系对普世价值构成真正嘅挑战嘅，对西藏、新疆、香港、台湾嘅关注。只会更加强，但系靠外力始终都唔系办法。海外藏人嘅经验，好多时候都要靠自己去奋斗、自发、自强。如果唔系，始终都会成为泡沫或者系边缘化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。头先我哋讲嘅所有故事、所有经验，多多少少都有值得香港人参考之处。所以呢一本书，大家如果有时间，真系好推介认真睇一睇，总会揾到我哋忧虑嘅影子，同时亦都睇到香港人嘅希望。